问题不大，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博尔。这期节目呢，我们将介绍一种改善成瘾的方法，并且提供一个可以直接上手的冥想练习。那为什么要策划这期节目呢？其实是因为上一期，也就是第53期，我们介绍了斯坦福教授 Anna Lemke 戒断成瘾的 dopamine 框架，收到了很热情的反馈，说内容非常实用。但是呢，也有听友说啊，脑子学会了，但是手上还在继续刷手机，这确实是人间真实。其实针对成瘾呢，心理学领域可以提供许多宝藏的资源和方法，所以我决定再多介绍一些亲测有效的手段，来协助你促成自己想要的改变。今天呢，我们会先介绍 IFS 心理疗法的智慧，并且进行实际的操练。IFS 它的全称是 Internal Family Systems Therapy， 内在家庭系统治疗，当前在北美是很受推崇的一种疗法。在问题不大第40期节目的时候，我们曾经详细介绍过这个疗法。今天呢，我会更多聚焦在它为何能够改善成瘾啊，做一点简要的科普。那 IFS 的治疗观很有趣，他认为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都有一个大家庭，这个大家庭由许许多多不同的子人格构成。 IFS 把这些子人格叫做 parts， 对应的中文是部分，所以这个疗法还有一个名字叫部分心理学。在这些部分组成的大家庭里面呢，主要有两类角色，一类是保护者，一类是受伤的小孩。那听到保护者，也许你会想到理想的父母，他们又强大又慈爱，也许你会想到哈利波特里面的守护神，但其实保护者的形象千变万化，很可能让你意料不到。比方说，如果你跟从前的我一样经常刷手机啊，刷到停不下来，想改总也改不掉，那么爱玩手机的那个部分是个保护者。如果说你暴饮暴食，那么总在找东西吃的那个部分可能也是个保护者。甚至说一个人酗酒非常的伤身体，那让他酗酒的那个部分可能也是一个保护者。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部分他们都有任务在身，他们都肩负着使命，这个任务常常是让你不要去直面那些特别折磨人的情感，避免你的内在小孩直接崩溃掉，避免那些痛苦情绪淹没你。就拿酗酒来举例子，我们可以设想有一个来访者，不如叫他约翰。那约翰酗酒到了一种无法自拔的地步，快把他的工作和生活都毁掉了。那在治疗师的引导下，约翰尝试去了解内心这个酗酒的部分，结果约翰很惊讶地发现，诶，这是一个保护者。这个保护者认为，很多时候呢，如果说自己不让约翰赶紧去喝酒，快点麻痹自己的感觉，那约翰下一步就要自杀了。所以说这位保护者其实是在非常辛苦的工作来保护约翰的性命。这个呢，在约翰他早年有一些极端痛苦的经历当中是真实的，但现在他们已经不再具有适应性，而酗酒本身成了更严重的问题。但是这个保护者不知道啊，他就还执行着自己之前的任务。你可能会想到，那这些成瘾的部分，被卡住的部分，他们在内在的那个家庭里面肯定很不受欢迎，他们会引发其他部分的反感。比方说呢，我内心就有一些很希望力争上游的保护者，他们就很讨厌曾经沉迷手机的那个保护者，觉得对方是害群之马。那成瘾的部分肯定有不一样的想法，他会觉得，哦，那我自己还有我的工作都不被你们理解啊。所以当面临这些斥责的时候，他只会更加执着于自己原先发展出来的那个应对手段，那些成瘾的行为，无论是刷手机还是暴饮暴食还是酗酒。既然如此，我们怎样才能够帮助这些保护者脱离原先我们不想要的这些行为模式呢？首先要知道，在内在家庭当中没有一个部分是需要被驱逐的。这个疗法的创始人有一本书，就叫做 No Bad Parts， 没有不好的部分，每一个部分都是受欢迎的，都是家庭中的重要一员。那无论是多么表现怪异令人费解的部分，他们最初 都是怀揣着一个良好的意愿，想要帮助你。而当他们发现环境已经安全了，他们不需要再像以前那样行事才能够保护你了。其实这些部分也很愿意放下原来的那些模式，去到自己更喜欢的角色当中。比方说我曾经很爱刷手机的那个部分，他其实更想成为一个出色的创作者。其次呢，我们自己就拥有强大的疗愈力量。 IFS 断言每一个人都有真我，这个英文是 self 大写的 S。 真我具有很强大的爱的能力，它就像佛学里面说的那样，是本自具足的。在一个运作良好的家庭当中啊，内在家庭，这个真我会作为领导来协调不同的部分。只不过我们在过往经历当中有的时候受了伤，真我失联了，我们和它的连接变弱了。而当我们创造出空间，让真我有机会在场，去接触，去了解那些被卡住的部分，比如说这些成瘾的部分，去了解他们是怎么想的，疗愈也就开始了。上面的解释部分可能还有点抽象，那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我想邀请你来试试一个冥想练习，它用的就是咱今天介绍的这个治疗框架，用一个英文的冥想练习作为基础，我改编的。那我自己就是这个冥想的受益者，我在不同的练习当中接触到了自己内心一些成瘾的部分，比如说我有一个部分无法控制自己对甜食的喜爱，有一个部分一读闲书就停不下来。透过练习呢，我得到了很多启发，也帮助我减少了这些失控的行为。那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冥想它服务于自我探索，不能代替正式的心理治疗以及其他的医疗手段。如果你在过程中发现自己很难跟随引导语进行练习，或者说出现了非常不舒服的感受，都可以随时停下，把它当做 IFS 的相关科普来收听。那如果说你觉得有帮助呢，也可以在未来感到困扰的时候再次打开这个练习，用内在的智慧帮助促成你想要的改变。接下来就进入冥想环节。今天的冥想中，我们想要来接近和探索你内心的一个部分，他通过卷入一些成瘾行为来尝试帮助你。在单次的练习中，你可以选定一种特定的上瘾行为，比如说当前最困扰你的。我们将通过三个步骤来认识这个部分，分别是注意、了解和照顾。现在请花一点时间找到一个温暖、不受打扰的地方，让自己的身体以舒适的方式安顿下来。轻轻地闭上眼睛，做两次深呼吸，缓缓吸气，缓缓呼气，体会自己的身体在呼吸中慢慢平静下来。现在，轻轻地将你的意识转移到那个沉迷于上瘾行为的部分。如果你还没有找到这个部分，也完全没有关系，只需要温柔地在头脑中进行回顾，直到你能够想起他最近一次被激活的时刻。你可能会发现这个部分有一个形象，也可能是一种感觉，你能在身体或情绪中对他有所感知。现在准备好以后，我们来进行第一步，用开放的心态来注意这个部分，觉察它在你的身体内部或者周围如何呈现自己。 你可能会体验到一些身体中的感觉，或者是某些情感，也可能你脑海中出现了一些想法或者画面。不管你感受到的是什么，它们都是自然的，是这个部分向你呈现自己的方式。现在，面对你所感受到的这个部分，我想邀请你尝试一件你可能从未做过的事情。请你尝试友善地欢迎这个部分存在在这里。现在，你内心可能有一些其他的部分出现，他们不喜欢这个试图通过上瘾行为来帮助你的部分。请让这些其他部分的自己知道，他们对成瘾部分的感受和想法是合理的，对你来说也很重要。如果此刻他们愿意给你留出一些空间，只需要几分钟，让你以开放的心态与成瘾的部分相处，你可能就有机会帮助成瘾的部分不再被迫保持原有的模式。如果这些部分愿意为你留出空间，对他们表示感谢。现在，尝试轻轻地让你的注意力回到这个行为失控的部分上面，用友善的态度欢迎他，不去尝试改变他。你知道，他在试图帮助你避免某种痛苦。他是一个友善的部分，只是陷入了不好的角色。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手放在这个部分当前对应的身体位置之上，做出一种欢迎的姿态，让他了解到你关心他。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你想要更多的了解他。如果你体会到一种开放友善的心态，对这个困在成瘾角色中的部分感到好奇或者同情，那么你已经准备好进入第二步，尝试去了解它。你可以问一问这个部分的自己，为什么它会被激活，并且驱使你做出一些失控的举动。他希望你知道些什么。你可能想问这个部分，如果你在那一刻不采取这样的行动，他担心会发生什么。你也可以问一问他，最初他是在哪里学会了这样的方式来帮助你避免那种不良的结果。对于这些问题，不需要试图去找出正确答案，只是留意是否有什么想法浮现在脑海中。如果当你问到这个部分，最初他在哪里学会用这种方式帮助你的时候，有一段早期的记忆浮现，那么这个部分很可能从那时起就一直在承担他所做的工作。请觉察看看你能否对此表示一些感谢。在这个部分有机会同你分享这些想法与回忆之后，你可以进入第三步，这一步是照顾。询问这部分的自己，当他被触发时，你能为他做些什么， 来让他感受到更多的舒适与安慰，更少的恐慌与不安。同样的，你不需要去用力寻求一个答案，只需留意有什么想法浮现在脑海中，只需要好奇地询问，你需要我做些什么来让你感到更多的舒适，更少的恐慌。也许这个部分告诉你，它需要来自你内心世界的欢迎和接纳，而非排斥与厌恶。它可能需要一个拥抱，或者只是在沙发上休息一会儿。如果你想到了任何这样的事情，可以在想象中创造出他所渴望的东西，满足这个部分的需求，然后留意这个部分有什么样的感受。也许这个部分给你一种感觉，它需要你在外部世界做出一些举动，这样他就可以不必那么经常的接管你了。他也许需要你更有效的管理压力，或者设定更清晰的界限，也可能是寻求关系与连接。如果你感受到了这种需要，那么请考虑看看，在现实中你能否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一步，做些尝试。如果你觉得可以做到，就告诉这个部分，你计划朝这个方向迈出一步，这样它就不必那么频繁地接管你了。现在请留意这个部分的感受，提醒自己，这种感受与你去反抗它，或者试图强迫他停下来时的感受有多么不同。当我们怀着好奇与友善去接近和了解这些部分，这些怀着良好意图却陷入了不良角色的部分时，我们可以理解他们是如何尝试帮助我们的。由此我们能够更有效地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从内在的艰难工作中被释放出来。现在，当你准备好了，感谢今天与你进行沟通的这个部分，也感谢愿意付出努力来做练习的自己。你可以深呼吸一两次，然后将注意力重新转回你当下所处的空间，慢慢睁开眼睛。如果你愿意，我邀请你在冥想结束后花几分钟记录这次冥想过程中浮现出的想法与感受。那以上就是冥想的全部内容。IFS 是在尝试用一种友善温和的态度去了解当初自己为什么会形成这个我们称作成瘾的行为模式，它是想要得到一些什么。而当我们去了解到这一部分的想法和经历的时候，当我们达成了更深的理解，我们也就有机会用更健康的方式帮助他实现原先的目标，从而为改变带来了转机。那针对成瘾呢，其实心理学当中还有很多行之有效的手段，比方说有一些正念练习是可以帮助我们耐受住特别想要去干某件事情的那个欲望的，然后也有一些这个视觉想象的方法能够帮我们看到成瘾之外的更大的途径，我们自己更想达成的目标。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之后我也在做节目把他们介绍给大家。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说你有疑问、建议，或者是想要分享的感受，都可以在评论区或者是写邮件告诉我，邮箱和相关的参考资料你都可以在 show notes 当中找到。那感谢你收听节目，预祝你新年快乐，我们下期再见，拜拜。